朱立伦笃定当选国民党新任党魁，国民党如何振衰起敝？蔡英文2016是否已经无人能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申请保外就医再度被高等法院驳回，马英九是否有可能特赦陈水扁？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访台，称北京对台湾仁至义尽，服贸协议再等台湾两年，两岸关系是否进入了观察期？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her12月1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国民党进行党主席的改选，只有一个人完成领表程序，那个人就是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他所展现出的改革决心呢，抛出了内阁制，推动修宪，究竟能不能让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东山再起呢？今天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有预备了另外两个话题要共同讨论的。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在这一次的九合一大选结束之后呢，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那么又再度提出这个陈水扁是否应该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之前这个陈水扁所提的抗告是被高院驳回了，那么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出现变成一个话题，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此外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到台湾来访问呢，当然是引起了一些风波，但是陈德明也特别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透露了，说在这个服贸的问题上面，大陆愿意再等台湾两年，那么这究竟透露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邬和怡博士。邬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惨败，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之后，原本预料国民党党内将上演一场党魁大战哦，但是没有想到呢，昨天只有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他一个人完成了领表的程序，可以说是笃定当选了。那么朱立伦他能不能够带领国民党振衰起敝？而放眼2016，民进党的蔡英文又是不是已经无人能敌了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邬和怡博士，我们有关于这个朱立伦啊，他现在成为这个笃定当选国民党的新任党主席了。不过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确定这个同额竞选之后呢，他谈到这个马英九啊，好像是有点撇清跟马英九的关系，他说自己不是马英九 2.0 啊，这言下之意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马英九的一个接班人。那么请教您的是，他根据朱立伦目前在国民党党内这个人气和地位，他能不能成为这众所期待国民党的一个救世主的？
朱立伦他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个性跟这个马英九是天差地别，但是并不是说政策方面就一刀两断，因为马英九在这个两岸政策、外交政策大方针方面，国民党政策方向走向呢还是正确的。朱立伦并没有反驳，主要是国内的贫富不均啊，跟青年人分离啊，食用油的问题啊，这个房价高涨啊，40年国教这些问题，朱立伦在国民党的政策方面他需要处理。他也提出了内阁制，希望能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呢有一个建议，所以他是给国民党打了强心针啊。但是这一年半内呢，他还是需要跟马英九继续的合作，只是他有许多革新的方案在国民党里面。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救亡图存，国民党救亡图存的第一步。那么往后一年半呢要怎么走呢，这个也很重要。 当然刚刚你讲说蔡英文2016笃定当选，这个我认为要大家要讨论要考虑的了，因为国民党、国民党每一场战役环境不同，时机不同，这个情况不同，所以呢万一呢2016年国蔡英文不是笃定当选，要看当时情况，看国民党推出什么样候选人，看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这个整个的变化。另外国民党很多泛蓝军这次赌气不投票，结果发现这个 punishment 这个惩罚呢可能严重过头了，所以他2016回头来这公交人员可能说哎呀我们不能这样子让国民党输这么惨，可能又回头，所以这很2016呢还是鹿死谁手，还没有定案，不是蔡英文稳稳就拿到手上，这是不对的。
钟摆什么时候摆过来大家现在不知道。我想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吴汉吴教授啊，这个现在朱立伦已经表示他不会参选2016的这个总统大选啊，国民党究竟还可以推谁出来选啊？然后看起来这朱立伦是跳过了这2016直接放眼2020，那这样是不是显示了在这个2016的总统大选已经没有悬念了，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可以说是无人能敌了呢？您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因为台湾的民意显示的就是好像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所以对蔡英文来说好像是比较占的优势。可是我个人非常同意刚吴博士的看法，就是他未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嘛，这里面还有很多变数存在，而且在于说像朱立伦如果担任党主席之后，能不能够再把这个蓝营的这个士气啊重新激励起来。一旦他如果能做到这件事情，我相信蓝营还是大有可为。那么现在就在于说这个朱立伦所提出的这个内阁制，他到底他的这个对在蓝营里面能到激起多少反响。那么因为内阁制我认为是可以很认真的来讨论的事情，而且这个对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来讲，它是应该是一个长治久安的问题。我们就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到底会是如何。
的确这个抛出内阁制可以说是一个震撼话题，还有这个推动修宪的问题。那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国民党选败选之后呢，朱立伦准备接任党主席，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宪政是否要修改，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想继续再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朱立伦他至少这次抛出了几个话题，就是他担任国民党主席，但他不选这个2016的总统。那所以这个未来就表示说，这个但是国民党的党章又规定说总统兼任党主席，当然现在可能会有所改变。那在朱立伦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那未来那是不是表示说，第一个他就是国民党放弃了，几乎等于放弃2016，或者是说未来党跟这个政之间会有所分歧？那么第二会有一些分别。那么第二个就是那朱立伦提出这个内阁制，您觉得就这个目前的宪政运作来讲，就算要修宪也可行吗？或者说它真的是旷日费时的一个大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首先我就您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洪秀柱讲现在还言之过早，就是到时候2016是不是朱立伦出来选这件事情只是现在朱立伦的一个表态。就算是朱立伦真的不出来选，我相信国民党内部还是会推出合适的人选。那朱立伦他宣誓说2016不出来选，他表示说我要把这个党主席这个位置给做好，而且还有新北市他还有四年的任期嘛，我想都是适当的。那至于推出了一个内阁制这样的一个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可是我认为也只有在现阶段才会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只要有人是当了实权总统之后，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李登辉总统时候丢出来的东西，因为他把修宪修完了之后变成了这个行政院长，变成了幕僚长，那么从此再没有总统愿意去把它变成内阁制，因为现在总统是有权无责嘛。所以马英九总统虽然掌握了绝对优势，他也没有要去修这个宪。那么将变成内阁制，将来我觉得只要把这个立法院对行政院长的同意权给他拿回来，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宪政的制度就能够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
就恢复李登辉总统修宪之前的，
就是走向我们原来在宪政里面的双首长制，这个精神把它恢复出来。那么现在不叫做双首长制，现在是根本就是总统制嘛，而且是超级总统制，就是总统不必负任何责任的。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也回到华府，也请教吴和仪博士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宪政改革的问题啊。当然，目前因为是由这个朱立伦直接抛出来的，所以大家也非常的瞩目啊。但是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如果说真的要这个内阁制这样子一个制度，是否能够在台湾推行？因为像这个即将要卸任的这个桃园县长吴志桃园县长吴志扬，他就说了，如果说总统直选，但是他无权的话，台湾人们能够接受吗？不知道您怎么看朱立伦所抛出来这个宪政的一个话题呢？
好，在答复你宪政问题之前呢，我先答复你对吴教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朱立伦当党主席，国民党推什么人有适当人选？我个人感觉吴敦义是基本上掌握的这个制高点哈。所以吴敦义可能会出来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假设这一年半吴敦义跟朱立伦两个人加上马英九的帮忙，三个人完全没有私心，坦开心胸，积极的大义的改革，互相的合作的话，那这个吴敦义有可拼之处。因为吴敦义当过南投县长，这个高雄市长，当过行政院长，在行政院长的风评最好。他虽然是孤鸟，表示他不结党营私，但他的行政能力非常强，那么他口才很好，有时候过了一点头啊。但是基本上他是适当人选。何况在2016年的时候，两岸政策变成最重要的一个决战点。那蔡英文在这个地方含含糊糊，他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这是他的致命伤。所以再加上外交方面，国民党这6年做得很好，像现在在海外，这个驻美代表沈履循就是最强的一个外交官，最强的强将。那么不会像1996年的那个飞弹危机，也不会像陈水扁执政时候不惜骂批评陈水扁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六年来两岸关系跟这个对美关系都是最好的，所以吴敦义和朱立伦结合起来是有优点的。那么吴敦义做好四年，尽量的把如果当选做好四年，尽量的这个加强努力的话，正好2002年又让朱立伦出来，做吴敦义当一届就够了嘛，他年龄也到这个程度了。那朱立伦正好2020年，这样的话有12年国民党执政的话，中华民国不会走偏啊，这是国民党的期望。那答复你这个宪政问题很快讲一下，确实修宪是有困难。蔡英文说，哎呀，这个朱立伦一提出来东西等于把我的总统的东西架空了。那么2020年是末代总统了啊，将来是如果是内阁制的话，多数党的领袖阁揆呢，他是担任总理的。所以吴汉教授刚刚讲的至少走回双首长制呢，那行政院长呢，必须要这个立法院能够通过。那么这样双首长再进步到这个内阁制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在2016年绑大选的时候，大家都同意了1/2通过，那么2020年。这个朱立伦讲，如果2020年不能走上，至少2024年、2028年走上内阁制，所以这是一个期望。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起电话，打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想听听看你们对这个国民党笃定当选的新任党主席朱立伦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加入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首先朱立伦的话，这次选新北市长哈，可选的对手是号称是五府千岁的游戏规，结果既然差一点阴沟里翻船哈，基本上
哇，
可以说是对出大家的意外，甚至选前蔡英文哈，基本上都很少到期。不要说台北市，连新北市造势浮显都并不太多。如果早知道的话，说不定加100计，说不定还真有可能翻船。基本上朱立伦他的个人哈，他是很会做形象了，但是政绩并不太明显。然后对，但他的罩门也蛮多的，比如说他的岳父高育仁的政商关系啊，甚至这次他会选得如此辛苦，我主要是尤其跟选前猛打那个他跟鼎新的关系，所以出了一块地的那个，据说为有可能有质疑、有利益输送的地方了，所以是他政商关系基本上是他未来的最大罩门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来电。湖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对岸怎么看这个国民党的新任党主席朱立伦呢？张先生，
哎，你好，
你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张先生。
喂，听得到吗？哎，你好啊。我也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吴和一博士啊。嗯，我这个对马英九确实是失望透顶了。我原来在这个上面呢，我多次提到马英九的执行力太差了，他都遇到压力就往后退，不敢这个大刀阔斧的走，左右盼，所以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也让湖南人也很失望啊。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吴和一博士，这个由于美国因素啊，再一个这个是大陆崛起啊，美国用台湾来制约这个大陆，那么我这么预估，地震蔡英文上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蔡英文上来以后，他会不会比陈水扁啊在两岸关系上他会走得更远？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的问题。相信的第二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稍后我们请吴博士来答复。再接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哎，我个人认为啊，嗯，那个这个台湾的那个国情呢，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以下的那个动一条线的方向，啊，包括就第一嘛，你要权责相符嘛，第二个你要票票等值嘛，第三个你要保障少数民族跟那个偏远地区嘛，
嗯，
第四个你要政局要稳定嘛，第五个你要人民要容易接受嘛，这五个条件我们都要符合的时候，我就觉得美国的总统是蛮适合我们台湾的。为什么？嗯，你觉得怎么那个最近看起来报纸说好像没有看到这部分，啊，想要问一下吴博士啊，他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总统是不适合我们台湾的那个？
好，谢谢张华姚先生提问，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来答复您。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湖北吕先生，
你好，各位嘉宾好。
你好，
好，各位嘉宾好。我要说的是，这个国民党的不是叫败选，应该说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的健全的一个进步的里程。但我相信这个这一次，如果说朱立伦先生要是出来参选党主席，新老交替应该是上和下顺，不必的话的这个太过于僵化，应该灵活一点，为中华民族的这个未来承担起这个民族的使命，国民党的这个使命不能丢弃，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吕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好，谢谢。那个普丁当总统的时候是总统制，那他当总理的时候是内阁制哈，那如果是台湾，如果是的话就是内阁制，然后败选的话就是胜选的话就是总统制，啊，败选的话就内阁制，可不可以这样？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先请吴博士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好的，我先答复湖南这个老朋友张先生的电话哈。这马英九当然一般的批评是他的执行力不够，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哈。他的理念各方面都很好，但怎么样去贯彻，怎样大刀阔斧去做哈，这个方面他是有欠缺的哈。这个你的观点是可以同意的。那么至于当然呢，如果马英九这一年半醒悟了，他说我还剩一年半，我不要做一个看守总统，我干脆明年3月12号国父诞辰纪念日我就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啊，两个人就互称马先生习先生，然后能够把两岸的敌对状态结束，这也可以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啊。如果马英九说我这一年半我不想说一点作为都没有，他想大刀阔斧做，那么他就做下去的话，那也就把两岸政策抵定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看他进不进去后才退缩。另外你讲的，如果蔡英文张先生说蔡英文可能当选的，那美国跟他继续拉拢呢，那是不是这个围堵政策把他弄下来了，让这个两岸的关系呢陷入停顿啊？有这个可能，因为民进党一向是期待美国的帮忙，那国民党也是在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要扮演一个很微妙的角色，就是要有美国的关系，但是又希望跟两岸关系要有所进取。所以我个人预测，假设蔡英文当选总统啊，两岸将来四年是和平共存，还不至于是陈水扁那么差，但是发展谈不上了。假设是吴敦义配上朱立伦的党主席的国民党当选的话，往后四年是和平发展，就是说会积极的互相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两党的将来走势呢， 我是这样一个预测。
嗯，好了，谢谢吴和一博士，也请吴汉教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还有回应这个吴和一博士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来这个小英要攻2016还有很多难关，包括怎么处理跟美国跟北京的关系，对吗？吴汉教授。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这个就是蔡英文未来到2016年他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美国人也不希望说当如果是万一蔡英文上台之后对把两岸搞到有点紧张，这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在未来这一年会很密切的跟民进党之间做沟通。当如果假如说这个问题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处理，那么对蔡英文将来来选总统来讲，我讲也是一个绊脚石。那么至于说刚刚有听众朋友特别谈到说台湾适合总统制不适合内阁制，我想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因为台湾人到目前为止毕竟是喜欢出来投票选总统，没有人说去选了立委之后然后就出现一个这个行政院长这样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想大概从台湾民众的内心来看比较喜欢是总统制，所以未来修宪如何能够符合民意啊，而不是按照政治人物自己的单方面的诉求。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内阁制，内阁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局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它不会是赢的人全拿，输的人都没有，所以在台湾过去这样的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得出来总统制对台湾的整个政局发展来讲它也有值得观察的一面。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着听众观众非常的踊跃，我很快再接起一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新北市的黄先生，你是新北市，你怎么看这个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现在要接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了呢？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
嗯，
国民党这次九合一选战呢、是被民进党技术性击倒的，国民党没有有效掌握网络兴起的大趋势，错估形势，选战打得荒腔走板，没有核心理想，没有中心思想，与社会脱节，疏离了人民群众，不重视年轻世代的呼声，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一连串重大问题，累积了庞大的民怨，政府的执行力不够，魄力不够，危机意识不够，所以造成雪崩式海啸式的选票反弹冲击，国民党只差没有亡党亡国啊。如今国民党元气大伤，士气瓦解，志气丧失，如果国民党再不失振作，复兴中心革新，那跟中华民国三民主义画上等号的国民党注定要亡党亡国啊。
好的，
谢
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说，
大陆有人把台湾的前途绑架在国民党这架古老的战车上，但是台湾的选举说明了什么，对吧？说台湾的前途必须用2300万人民，请来邱毅先生在大陆竟然骂民进党，是吧？2016年民进党还可能执政，是吧？大陆应该要面对民进党，如何面对民进党，这是要做好准备。谢谢。
好，谢谢这个大陆的河北的张先生。台北的冯先生您好，是我们新的听众，冯先生请讲。
喂，大家好哈，我不赞成那个内阁制哦，有人提出内阁制，那真的是太仓促，也太草率了，而且就是一看就是充满心机跟权谋之说哦。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这个低能的总统就认为是制度的问题，而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哦。而我比较赞成的是前者合一的总统制哦，我也不赞成所谓双手掌制，就是你总统明显的当然负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你要有责任啊，比如说要到立法院去接受质询哦，不要再就是说弄一个白手套把行政院长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冯先生。那我们针对第一个话题呢，这个我想要请两位来宾简单做个总结，尤其是现在蔡英文也提出了这个国事会议的一个说法啊，究竟能不能国民党在这个惨败之后反而开启一个蓝绿朝野对话的一个契机呢？吴和一博士。
马总统非常欢迎，也想最近尽快的邀请蔡英文来呢，谈谈大家如何怎么样开这个国事会议。我想两党 经过这次选举之后呢，双方都觉得国家应该走向一个长远的路哈，双方不能再互相内耗跟对立。嗯啊，社会也期许，要不然柯P不会在台北市当选。柯P说我要超越蓝绿嘛，要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所以这蔡英文跟马英九都有这个警觉，所以是希望这次国事会议开得很有实质啊。那刚刚大家对于总统制那个就在谈论都很多了哈，所以这个一个中华民国选了20年总统了，突然说总统不要选了，只要是立法院里面多数党的党魁就可以当总理了。那这个当然是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要继续的演进，可能从双手掌制或者达到这个听众来的权责合一的总统制，再继续慢慢进化，可能要有一个时间酝酿，也许4年不一定足够。
好的，谢谢韦博士。武汉教授给我们上半场第一个话题做个总结，究竟这个朱立伦值不值大家期待，能不能这个真的推动党内改革，让国民党东山再起呢？你的看法？
朱立伦到目前为止是国民党一个比较大家寄希望的一位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啊，都大概在声望上没有经过民意的检验，或者是说已经这个县市首长到任了啊。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大概现在目前大家都属于在这个朱立伦的身上。那么当朱立伦符合了这个蓝营的期待。那么来未来来担任党主席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毋庸置疑。那么我们也期望这个朱立伦能够好好的接下这个担子。那么在蓝营未来是不是如何去凝聚共识，大家能够提出一个这个在2016年这个更适当的人选来打下一场选战，我觉得这是朱立伦这个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好了，感谢武汉吴教授。那么有关于朱立伦他能否为国民党或台湾的政治带来革新与改变的话题，我们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我还会继续观察他的。不过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来关注的是已经做了6年牢的陈水扁，在台湾蓝绿政治势力发生剧烈变化的此刻，他有没有可能被放出来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